我就开始分析。分析完了，跟局方说可能是阿尔卡特的机器哪一个信号不太对，要么是他的机器有问题，要么就是配置上出了问题。一开始局方肯定不相信，说你一个毛头小伙怎么知道，先去查你们自己的机器问题。过了一些时间，由于实在查不出来，我就跟局方说，要不我们做一个测试，试一下我说的问题。局方也没办法了，他们压力也很大，就说测着试试吧。测出来果然就是那个问题。从这个过程看，前后不到一个半月，我就从一个完全的门外汉变得对整个上海局的网络都基本清楚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会觉得自己成长得非常快，能力和专业水平大涨。后来我再参加项目组讨论，下个版本的总体设计任务就直接交给我了，我从助理工程师变成了项目的主要设计者。记得半年后，我就从助理工程师变成了工程师，一年内从工程师变成了资深工程师，三年不到就变成项目的主任工程师了，后面又变成项目副经理，四年左右就到整个部门的副总经理，负责技术与方法设计了。你看，这个过程升得有多快啊！而且每个季度都会涨点钱，今天涨个200，明天涨个300，到年底涨个1000，哗啦哗啦，眼看工资就涨上来了。所以这段时间我成长得快，成就感非常好，干劲冲天的，每一天都不觉得累。田涛，晋升与涨薪那时候经常都有吧？旅客，都有，涨得不同而已。一般来说，项目经理经常是过两三个月涨一次，涨100-200元，那时候100-200元还挺多的。然后到了年底涨个1-2000元。当时我们有一些同学和熟人在安科公司，他们觉得每月1200-1300很多，而我工资开始是每月800，不到一年就是每月1300，跟他们差不多。两年后我每月3000多，不到四年就8000多了。田涛，那是到了1996年左右。旅客，对，1996-1997年我每月工资是8000多，后来朋友聚会吃饭喝酒经常都是我请客了。当然那时候物价也确实便宜，大排档吃一顿也就100-200块钱。田涛，后来就想在华为可以长期干，也就没有别的想法了。旅客，对，因为成长快，成就感爆棚，就没有别的想法，觉得还可以干下去，也坚定了决心，硕士毕业以后就准备留在这儿。后来公司就把我调到总体办，总体技术办的对外合作处，主要负责技术对外合作和设备入网鉴定会。在过去，任何销售的网络设备，厂商开发出来，要进入国家的网络，都要首先进行鉴定，鉴定通过后，获得入网证才能入网。鉴定会由传输院、电信传输研究所、电信科学院、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、邮电部等来组织。后来是由信产部、信息产业部、科技司等单位来组织。组织鉴定会要准备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要开局，有实际运行良好的报告。第二个是国家鉴定机关要派专家到公司现场来测试。测试以后，专家们要结合测试过程及指标结果、局方的反馈，审视公司提供的技术报告，来决定这个产品属于什么水平，给不给入网证。我当时的任务就是两个方面，其中一个是跟外部鉴定机关接口， 确保鉴定工作顺利开展，保障公司能及时获得入网证，支持销售工作。我调过去才一个月左右，就面临公司传输设备155兆 SDH 的鉴定会。当时完全搞不明白，就边尝试边总结，建流程，连接关系，组织鉴定会的准备，支持各类证件的获取。一个产品做完，接下来做622 SDH 传输设备的，然后是2000门交换机的入网鉴定等。总之，一般2到3个月就要鉴定一个产品，连续进行。天涛，做第一个155兆 SDH 鉴定会的时候，您多大？旅客，1997年时我29岁，30岁的时候我组织了公司的第一个 GSM 产品在内蒙古的开局和验收。那时候邮电管理局、联通这些单位开始拆分，我们请了60多位各局的专家，公司花了很多钱租直升机送专家到分隔很远的两个局点去看现场，因为那两个实际安装设备的地方交通特别不方便，公司就用直升机把客户送过去看。怎样组织安排这样复杂的过程？每个局怎么值守保障？现场会要准备什么材料？谁来答辩？这些都是我跟同事在安排。过程中还出了个纰漏，给鉴定会的材料中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，结果会议上鉴定组就给出意见，说我们的东西可能存在问题。当时老板组织公司高管把鉴定组先安抚住，而我们项目组就连夜重搞资料，那些资料每套至少有30-40厘米这么厚。晚上酒店商务中心关了，我们就一家家去敲开呼和浩特的复印店，到早上7点钟才重新搞完，第二天拿上去重新更换材料。鉴定组看到我们这么快就完成了资料的重新准备，很惊讶于我们的战斗力，所以第二天的议程就很顺利。然后他们就给了华为无线 GSM 入网证，开启了我司 GSM 设备在国内的销售里程。就因为这个事情，我还被公司处理了一次，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中间出现了工作失误。后来研发的领导说，你就别在公司眼皮底下了，到印度去吧。我就到印度去组建一个软件研究所了。我当时在总体办对外合作处有两个责任，除鉴定会外，还负责在全国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。公司看到哪些学校的教授或者研究方向与我司的研究开发有关，就跟系里老师去谈建立联合实验室，所以与各大学的科研联合实验室是我推动建设的。当时跟常昭旭、白毅、廖月明、蓝涛等，我们6-7个人就开始做，用1年时间就跟北京邮电大学、南京邮电大学、东南大学，那时候叫南京工学院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成都科技大学联合，大概建了12个联合实验室，开始各类项目合作。在学校设立的联合实验室是老师带着学生，我们派一个人在那儿一起做一些研究管理。田涛，项目是谁提供的？旅客，项目来源于研发需求，我们搜集了需求后就跟各大学的老师去讨论，如果觉得某位老师的项目挺好的，也有积累，我们就资助这位老师和学生继续做，给学校奖学金、奖教金来开展研究。项目结束后，知识资产就会转移到华为，很多时候一些毕业的学生也会到公司工作，比如东南大学无线电系一个国家移动通信重点实验室里有位尤老师，对于 3G 技术 研究得非常深入。他的重点实验室已经打通 3G 电话了，而我们那时候 3G 的开发才刚进入发力期。东南大学无线电系就成了我们一个重点合作对象。我们与其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技术及研发合作，同时他的无线电系也成为我们无线开发队伍的重要人才来源。我记得建立联合实验室前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的招人情况非常差，比不上外企，也比不上我们的同城友商。但通过联合实验室的多层次项目交流及合作，以及针对优秀人才的一些实地走访、邀请互访交流等活动，在第二年暑假我们组织的夏令营活动中，公司一下子就签约了近20名优秀学生，给公司的 3G 产品研发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骨干。后来我们在各个学校都纷纷建立这样的实验室，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。田涛，那跟人力资源部的招人有什么关系？旅客，当时人力资源部直接放权给研发体系了，我们技术体系合作，针对发现的优秀人才招聘，项目经理说了算。那时候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本不管我们，没有什么编制 HC Headcount 人员编制的限制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自己要就要了，觉得好就招了，其实就是谁用人谁招聘这样的做法。田涛，那时候是依靠业务部门自己去挖人。旅客，对，都是我们自己去识别人、吸引人和招聘人，招来优秀实习生，实习生们再回去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然后师兄师姐们都来了，还是挺快的。我记得1997年公司第一次开始大规模招应届生，一年就招了1000多，也为后续公司大发展提供了人才的来源基础。田涛，您在合作这块干了几年？旅客，从1997年开始干的，1998年年底就被派到印度去设立新的软件研究所了。那时候公司觉得软件管理不行，要到印度去学 CMM， 也就是比较先进的软件过程管理机制。